欢迎收听讲道学，我是周广亮，
我是周大吉。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。
传道人一定要讲道。可是我
一脉相承，
同一心志，
接受神的托付，
分解神的真道，
牧养教导神的群羊。
良友圣经学院
讲道学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讲道学呢进入第23课了，我们的课题呢是人的准备和信息的准备。在这堂课呢我们会分享六方面。第一是传道人的持续读经，第二是传道人的持续成长，第三呢是讲台侍奉的外在挑战，第四呢是信息的准备，第五呢是传道人心理方面的准备，第六是预备讲章大纲的实要，也就是十个提点的提示。那最实用的呢我觉得是最后这三方面，就是信息的准备、传道人心理方面的准备和讲章大纲十个要点的准备，或者是准备讲章大纲的实要。前面的三方面呢当然是一个提醒。时间非常有限，我们在这半个小时里面一起来勉励人的准备和信息的准备。我们都是传道人。传道人，我们中国话这三个字这个词汇可以分开三方面来看，那就是传道还有人。讲道学这门功课呢所关注的是传讲，讲道是传讲的方法，传讲的预备，讲章的传递。但是比传更重要的呢是道和人。严格讲呢，今天咱们中国教会信徒你聚会久了超过10年20年的话呢，会发现出现问题的地方要么是真道的讲解有了问题，要么是人的品德、人的灵命、人的见证出了问题。那所以呢传道人三方面我们都要强调。道呢是从圣经来的，是从解释圣经的学科或者是释经学跟研究神学的科目而得到的。那传道人这三个字如果以讲道的果效来看的话，它的重要性，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你认为次序应当怎么样排呢？仔细想一想呢，刚好跟我们这个传道人这个字的次序呢是相反的。重要性呢应该是人道传。当然真道是最重要，可是在我们接触当中呢这个人的预备是第一印象。现有一个蒙召的人，装备好了的人，属神的人，然后他充满圣经的信息，能够好好预备讲章，最后才能够传讲的好。这个传讲的好呢，就是我们讲道学所关注的。讲道是什么？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过，讲道是透过神所拣选的人传扬神的信息，来满足人的需要。满足人的需要是指人心灵里面真正的需要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传道人要做的是什么。第一方面呢，传道人要做的是持续的读圣经。持续的读圣经虽然是老生常谈呢，但是非常重要。不错，传道人的品格操练、恩赐运用、知识智慧和面对苦难、传福音的负担、眼光盼望等等都是重要，但是呢我们要讲到这个讲道的这个根源，讲道学的根源呢，那好像一棵树的树根是埋在下面，它有这个信息的源头、道理的源头呢，是哪里呢？就是读经法、 跟读经的生活，实践你的读圣经。在这里，我分五个小点给你提一提。第一，学习先聆听，再发问。当你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，学这六个字，先聆听，再发问。这个话呢是著名的传道人杨牧谷博士，杨牧谷牧师他说的。他说呢，如果只听不问是单向的，非常死板。什么叫只听不问呢？就是你单单读圣经，明白了，是听到神的话了，但是你不发问，不提问问题，不行。另外呢，先问再听呢，容易断章取义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读圣经的理解的毛病，就是我带着我的问题来读圣经，所以你所看到的呢，是有了先问题在先，问题在先，然后跟圣经里面找答案呢，这容易断章取义，忽略了上下文跟作者本身要讲的本意。还有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只问不听，读了等于带着问题回去。所以单单问问题而不听圣经讲什么，你以为你是读完了，但是对里面的意思呢没有听到心里面呢，不行。所以读圣经呢，学习先聆听再发问。好了，第二个小点要留意的是，圣经是对教会说话，不是单单对一个人说话。什么是教会说话呢？就是你个人的理解跟另外一个传道人，跟各地的传道人，跟50年前的传道人，跟500年前的传道人，大家所理解的跟教会里面所流传下来的那个心得呢，要一致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教会历史了。因此要谦卑，互相学习。所以呢，圣经是对教会说话，是一起学习。也的确有向古人学习的需要，至少你要参考，因为圣经是向信徒的整体讲话，没有所谓的唯我独尊，只有那一个老传道人是最权威的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神怎么样借着先贤、宗教改革的神学家、之前的神学家、教会所遗留下来的心得，加上我们今天看圣经所研读的，前后一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圣经是对教会说话。举例子，雅各书5章9到11节，这里是讲受苦与忍耐，这里也提到效法的榜样，也提到主满心怜悯。读了雅各书5章9到11节，你基本上能够理解，因为中文字很浅显。然后就要问，我有苦难吗？我要以谁做榜样呢？我以这样的先知做榜样，能够有什么结果呢？在这样的苦难里面，我这样学习能不能呢？学得来还是学不来呢？怎么办呢？当你问怎么办的时候呢，雅各书5章17节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所以我们是能够学之前传讲神话语的先知。我所举例子雅各书5章9到10节是讲什么，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小点，读圣经要操练先聆听再发问。还有读圣经是一章一章的读，养成习惯。写讲章呢，一句一句的写，存留笔记。查经呢，是一段一段的查，以后能够成为材料。理解圣经呢，是一卷书一卷书，从中心思想去掌握，从主题去掌握，不偏左右。就是这样，年复一年的，年复一年的来读圣经。读圣经不要漏了，要有工具书、解经书、圣经地理、圣经历史、圣经的有关背景的材料，要有工具书来配合着一起读。这是第一，传道人的持续读经非常重要。第二，我要很快的讲了，传道人的持续成长 在这里有七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要认定神的差遣，神差遣你传讲他的话语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定呢，你就做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圣经或者查经的组长，而不要做讲道的人。第二，要有爱人关心人的负担。第三，要能够在教会的侍奉与家庭的见证两者当中保持平衡的关注，千万不要以为教会的侍奉比家庭的见证重要，也不要把家庭的见证看得重要而没有教会的侍奉。这两方面要保持平衡，这是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操练的。另外就是肯读书，前面也讲了，有灵修的习惯，能够客观的看事物，能够通情达理，学习明辨是非黑白，这是一生的功夫。那怎么叫明辨是非黑白呢？如果你一直以为教会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而听到我刚才讲教会的侍奉与家庭的见证要保持平衡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去分辨，看看我讲的是不是偏差。在这里就有一个思想的激荡，就有一个头脑聪明与智慧的火花了。还有一个传道人的持续成长呢，很有趣的，那都是我们不喜欢的，那就是在压力下，在挣扎中凭着信心前进。凡是有压力有挣扎呢，是痛苦的，可是越是在痛苦的时候呢，越要操练信心，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。要有责任感，在神面前操练负起责任。第七方面，对神不要失去信心。凡来到神面前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重要的经文。对神有信心，对人有爱心，对前途要有盼望，这是基督徒的信仰。好了，第三方面，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反省的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讲台侍奉的外在挑战。讲台侍奉的外在挑战呢，很简单的这一小段我怎么加进来呢？因为在我预备这堂课，重新增修这堂课的时候呢，我把以前有一本经典的讲道学书啊，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著名的讲道学的这个作者呢，他的书拿出来看，其中有一小段他就写到讲道的竞争。竞争呢，它里面讲到外面的世界，无论是收音机啊、戏剧啊等等，那一些娱乐的文化活动跟节目呢，对教会的讲道带来什么样的挑战。那本书是150年了，当然它以后修订了几次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小段，讲台侍奉的外在挑战。在讲这一点之前呢，第一要认定讲台的侍奉是不能有任何东西来取代的，不是任何的侍奉、任何的活动来取代的，不能够用话剧取代，不能够用歌唱取代，不能够用电影取代，讲道、讲台侍奉是没有能够取代的，这是我们要先认定的。第二呢，我们就来看要认识这个世界上流行的各类吸引人的媒介，他们所传播的各种的信息。那简单以下这几方面，你看是不是的确这样？电影电视文化越来越专业，越来越丰富。媒体的使用，包括你的手机，越来越方便，而越来越有意思。知识的吸取、吸收越来越多样化而新鲜，各种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元而直接。我现在讲的这几句话都是今天的现况。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教会传统的讲道怎样迎向世界的挑战呢？ 这是读讲道学的你和我，我们要不断反省的课题。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努力。24堂课是很短的时间，但是它是一个提醒，是好像一桶水浇在沉睡当中的人，拍在他的头上，泼在他的头上，然后醒一醒，想想我在神面前的讲道侍奉，在今天的这个时代要怎样往前走。社会的物质越来越丰富，经济进步带来的见识越来越增多，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讲道信息怎么样直接的针对人心灵里面的干渴，心灵里面的孤单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第四方面，讲道人不单单是以讲台为侍奉的基地，讲道要讲得好，他不是单单在讲道上努力，这是很吊诡的一句话。我们传道人呢，讲道的人，他传的道要与信徒的牧养结合起来才有能力。秘诀是什么呢？是你对人要有关心，要探访。你如果没有对人的关心和探访，就没有贴切的信息。简单讲，就是在你的讲道，在你的讲章里面没有好的应用跟实践的部分。我们说结论、讲章的引论、本论、结论，结论就是应用跟实践跟生活拉上关系。怎么样能够拉上关系呢？就是你要关心人，探访人，聆听人的苦衷。没有探访，没有聆听，你的实践就不能够到位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信息的准备。我这里写了五个字，很简单，但是也特别重要。我常常喜欢用特别重要、很重要这几个这样的表达，请您谅解。我这里写的五个字就是向别人学习，谦卑的聆听，谦卑的学习，留意人家讲的好的道的内容，怎么样开始，怎么样处理经文，怎么样与生活拉上关系，是由心底发出呢，还是单单讲一讲而已呢？留意人家讲到的思想表达那个方法，是按照顺序一点一点的说呢，还是提问问题再解释呢？怎么样下结论呢？人家讲到的主题是不是清楚呢？引言是不是能够引进本论，而引言又有兴趣又贴切？内容段落是不是连贯呢？分段是不是平均呢？听这篇道能不能扎心受感动，对经文对神的话有理解而亲近神呢？结尾他的结论有没有力量呢？能不能够感受神的同在呢？信息是不是讲福音的核心，讲圣经真理的要道呢？罪与饶恕，信靠与灵命的成长，教会生活与永恒的盼望。人有苦难和眼泪，但是信靠神的话语能够得安慰，祷告蒙垂听等等。信息的内容有没有这些呢？这是信息准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。总结这一段呢，就是第四段的一句，就是这五个字，向别人学习。好了，下面第五段，其实我们每一段呢都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来讲，但是我们已经进入这一堂这一个科目的这个最后倒数第二课了，所以我很迫切只能够精简的提了。第五，传道人心理方面的准备，八个小点。第一，认定自己的身份。这个身份是什么呢？我是替神说话的特使。第二，讲章的目的是荣耀上帝。第三，常常为信徒属灵的需要祷告。这个很重要，我们祷告，为听到的人祷告，为他们的需要祷告，求圣灵动工。第四，常有无愧的良心， 心怀意念呢要圣洁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灵修对神的回应，求主洁净。第五，常在神的面前等候信息，求神将他的话意念给你，祷告再看圣经，看圣经再看书，看书再听广播，听了广播再查这个讲义的笔记等等。第六，有了信息就向神献上感谢。第七，相信圣灵充满的事实。圣灵充满是圣经的应许，以弗所书5:18讲得很清楚。第八，仰望并且期望神借着你预备的这一篇讲章信息赐福给听到的人。很简单的八个小点，提的就是传道人心理方面的准备。好了，心理方面的准备好了以后呢，就进入预备讲章大纲的10个要点了。这是提醒了。那这10个要点呢，第一是，首先自我省察，有没有拦阻圣灵的光照，有没有拦阻圣灵的引导。在这里呢，旧约的诗篇呢有一段话，它的经文对我们很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啊，要常常借着这个圣经经文来回想，来祷告。诗篇19:12-14是这样说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19:12-14，这样的圣经的祷告呢，要成为我们自我省察的祷告，有没有拦阻圣灵的引导。第二，要做什么呢？确信真理的道必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。他在约翰福音16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的圣经翻译作明白，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在这里原文说是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这是我们的确信。第三，恳切的祷告祈求，仔细的读圣经经文，观察经文，找出经文的中心思想和主题。这个过程啊，我看至少是3-4天、4-5天，有的时候越长越好。第四，根据弟兄姐妹的背景、听到人的背景、年纪和属灵的光景，需要来定题目。第五，用所谓的6合来设计构思你的大纲。如果想不出大纲的话呢，这6合常常是很有用的，就是何物、何时、何人、为何、何处、如何，或者把为何跟何处对调一下，就是什么东西、什么时间、什么人啊、什么地方、为什么、怎么样，这6合。举个例子吧，路加福音23:34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用23:34来做这6合的大纲设计，你试试看。比方说何物，它是一个祷告，因为耶稣说父啊。何时，时间是钉十字架的时间。何人，谁，耶稣基督祷告。这样一个一个问下去呢，内容就很丰富了。第六，要尽量依照经文的次序来定大纲的段落。第七，很重要，中心思想要贯通大纲，但是呢，不可以扭曲经文。 不能够扭曲经文。第八，要了解讲章大纲的性质。你这篇讲章是要教训更正呢，还是激励推动呢，还是要安慰软弱跟苦难呢？它的性质是什么？很多人讲爱是属于安慰的，对吧？讲信心是属于激励的，责备罪是教训，但是别忘了要带来赦罪的应许，那也是安慰。第九，尽可能的用对偶的字或相关的字来写大纲，那么这样听到的人呢就容易记忆。第十，查看你的大纲是不是要解释，使人明白大纲里面有没有应用，可以叫听到的人实践实行出来。这是整体的查看。以上这是预备讲章大纲的实要。我的讲义呢写得很清楚，弟兄姊妹你可以来信索取。总结一句话，有经验的人说，聆听伟大的讲道，多听神呢就会让你受这个伟大的好的讲道感染，从当中效法，然后慢慢学慢慢做，做得多用心仰望主，经验会加增你的力量，熟能生巧。好，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23课，人的准备和信息的准备。下一堂课呢是最后一课，周大吉跟我在这里会跟你一块儿做一个总结。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我是周大吉，感谢主让我在小时候开始就有机会在电台录音侍奉，现在我已经是青年传道人，在教会里侍奉讲道也有几年了。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比改革开放的时候更加的需要福音，更加的需要神的话语。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互相勉励，以扎实的讲道来牧养骄傲的、软弱的，还有失丧的心灵。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。
我何等